温暖，
好暖，
很暖。
看啊，牧者们拥抱在一起，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
嘿嘿，好戏在后头，一二三，开门。
哇，
耶、yeah！
牧者们打开心门，分享喜怒哀乐，
彼此带球，相互打气，生命更新，
这更美
更善。
咦，这里啥地方啊？
这里是
牧者抱抱团。
欢迎欢迎，我是乐意，欢迎空中团友，我们亲爱的牧者参加牧者抱抱团周二的开心团契。我每次听到那个前奏的敲门声，我的心都是很兴奋，就好像把我们的牧者听友的心门都敲开一样。
对呀、啊，现在听习惯了，开始的时候我挺想去开门的。我是周清风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光，又一次可以跟大家一起打开心门，我们彼此分享，彼此鼓励，
大家一定会期待啊。还有一位是谁呢？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静一，好久没有来到这里了，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关注节目呀、啊、也有关注大家在留言板上的留言，就感觉我和大家是在一起的。
非常欢迎。
欢迎静一，很思念你的甜美的声音。
师母用两个字，思念你，
感受到了。
那静一，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就是善用理性，慎思明辨。这个话题吸引你吗？
我觉得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点挑战性的，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不是一直在思考灵性的这些思考吗？我觉得灵性好像对我来说是一种有些浪漫的感觉
啊，
但是提到理性思考，我的第一反应是一种忠诚和坚定，
所以人得严肃起来，对吧？
对呀、啊。
那重问一下，上两集我们谈到最基本的就是理性是什么，谈到其实理性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礼物，也谈到理性的重要性，我们生命各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，非常重要的。
谈到不论是理性也好，感性也好，其实跟我们的生命都是分不开的。所以呢，不如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先来分享一下理性在我们信仰的成长过程里面有什么重要性呢？
那马上想到一个有趣的可以作为热身的话题，就是你起初信主，在寻找信仰的过程当中，你觉得自己是先感动然后思考，还是先思考然后再决定相信，或者理性思考对于你信主的决定起了什么作用呢？
其实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小姨就跟我传了福音，而且呢也把福音讲得相对比较清楚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接受的是一些比较科学的教育，好像对于一些像人的创造啊这些，其实我并不完全理解。但我也尝试理解之后呢，但是我发现这些其实并不触动我的心，我虽然有的可以理解，但是我并不觉得我需要福音，我需要神。而我真正信主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生命真的经历到了破碎的时刻，我无路可走了，没有人能够救我了。那个时候我想起来，哦，小姨当时跟我讲了一位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救我的神，所以我是无路可走的时候我选择了这条路，然后在这条路走的过程中我去经历到了我过去思考的部分。所以我觉得理性对我来说，它不是一块敲门砖，但是它是我走在这个路上一步一步更加经历到，更加坚实我走在这条路上的一块一块的石头。
好像是理性打一个基础，感性还是入门，你用四个字，走投无路，
就是好像是感性推了我一把，然后我在这里面走的过程中我去经历理性，经历理解，然后他又一步一步的坚实了我的感性。
那么小光师母你呢？你一直说自己是非常理性的人。
挺有意思的，我平常是特别理性的，但是在我信主的这个过程中呢，我是先被感动。我成长的过程中周围没有基督徒，那后来呢我就认识一个小姊妹，她也是刚刚信主，她简单的跟我传了一下福音，但是讲的也不清楚， 我呢，对信仰从理性上来说，我没有太多的打下基础，但是他就领我去参加敬拜。第一次敬拜哦，那个经历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主持人开始之前带大家做一个祷告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听人祷告。他祷告了什么我忘记了，但是他祷告的过程中我就泪流满面。其实也不是说让我触景生情啊，或者想起什么经历哈，就是他祷告的过程中我就泪流满面。过后以后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哎，为什么我会流泪呢？我是不轻易流泪的，我也不轻易很容易动感情，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一个闪电一样就击中了我。我就开始想，为什么呢？我要了解这个信仰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经历是很奇特的。所以之后呢，我就有机会去到教会，我就从慕道班开始，一点一点的去认真的了解这个信仰，然后我慢慢就信了。所以我是先感性后理性。
真的是圣灵的工作，没有别的可能了，对吧？
对啊，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，假如一切都很理性了，反而不特别。所以呢，对于圣母来讲呢，要有一些好像是非理性的，才可以做出一个突破。
那你也是感性入门？
我不是呢，因为我是生在一个信徒的家庭，信仰对于我来说呢，天赋就好像跟我爸一样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那个是不是我爸的，所以呢，从来没有所谓的理性的分析啊。自小来看呢，那个信仰就是阳光、空气，我地上的老爸一样，从来没有什么理性的角度去怀疑过。
哦，所以就一直很自然的是乐意是先感性，因为我在基督教的学校念小学，其实连幼儿园都是基督教学校，但是不到小五那年我都不信，原因是我觉得那些基督徒的老师太凶了，当时我就想怎么这些人信基督教信的这么凶的，还有这么虚伪的，
年纪小小已经看得出来啊。
对对对，
哦，那你厉害。
我很敏感，到了好像小五到小六，突然我的姐姐跟我的哥哥从不同的渠道信主了，然后他们就很兴奋回来讲啊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染了我。我姐要带我去一个大型的布道会，在当中我就很想决志，但我当时很害羞的，我不敢下去，但其实心中已经默默的认同这个信仰。我觉得感性入门呢，是给两个哥哥姐姐感染，但是很多事情不是很明白。我觉得理性的开窍很关键，是我初一暑假参加了学校一个夏令会，在当中我记得我就突然明白啊，原来耶稣钉十字架是这样的意思。
所以你的进入还是挺理性的，因为刚才我抓住了你一句说突然明白，因为通常突然有一个感动，但是你就是突然明白，挺理性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各个人都有所不同呢，但是理性总是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有一个位置的，因为我们应该是全人去接受这个信仰，而我们必有一个理性的部分在我们人里面的。
各位牧者，谁愿意先开门呢？
好吧，我来，进来吧，我的心就是这样。
我接纳你，
佩服你的勇敢，我也来开心，
我也开，
你们都开了，
我也开。
牧者们，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，参加
开心团契。
那我们近身的谈谈我们信仰当中理性的部分，那其中一个很值得谈是一些属灵著作对我们整个信仰的成长的影响。
在我刚信主慢慢了解信仰的这个过程中呢，那时候能看到的书比较少，比较早嘛，但是有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就是游子吟。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吧，后来他到国外留学，他就接受了信仰。那他其实在接受信仰的整个过程中，他用非常多的思考，从这个进化论呢，他就思考很多，他的很多的思考的角度呢就很贴合我自己，也是在那样的环境长大的。 他有很多的提问呢、啊，他提到的那些问题啊，我们很多人都有，然后他就对这些问题都有一些回答啊，我就觉得解答了我很多在信仰中的一些疑惑的地方啊，或者不明白的地方，所以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
嗯，游子吟呢，确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有关这一方面的著作呢。
我自己呢，我在回想，我想到很多的作者，起码有四五位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。有一位就是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认识不认识，是 D.A. Carson， 就是范伟卡森，是位圣经的学者。他不单是释经很细致，而且呢也对圣经神学很有研究。他有一本书很厚的，也很难看的，《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》，我这个是翻译，解答了我心中一个很大的结。因为我老是在想，也问过很多我认识的长辈，就是如果神主宰万事，那究竟我的自由在哪里发挥？或者哪怕真给我自由，反正最后都是神来包底，那我的自由有什么意义？或者是为什么最后也要我负责任呢？你看圣经讲到神使法老心刚硬，名句啊。后来我翻个原文，我们不要把它淡化为啊，神任凭就以为解决问题。原文真的是那个动词，就是使他的心刚硬的意思。直到我看到这本书，他说如果你老老实实的翻阅圣经，你会发现其实讲神的主宰权的经文很多，讲我们人有自由，人有抉择的责任也很多经文，其实两方面的经文都很多，但是可能神学家支持哪一方就抽哪部分的经文来讨论，然后就淡化另外一部分的经文。我觉得他真的讲得太对了，真的是这样。但最精彩还在下文，他说其实圣经好像没想过或者没有着力要解决这个矛盾，不是一个要消除的矛盾，而是圣经要我们接受两方面都有，圣经在这方面好像没有给我们一个逻辑的解释，我们只能谦卑承认有这个奥秘，就是我们逻辑看来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好像有矛盾，但其实神就是这样呈现了，你就接受这个不是我们理性一定能解释。我希望没有解读错那本书，但我觉得我是开窍了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要通过我现在的逻辑的，但神的确呈现他有全权，但另一方面人也需要为自己的抉择负责任，神也给我们自由去负责任。谦卑接受以后，我再去思考，其实神是很喜欢神人同工的，神是可以做万事，他可以成就所有事情。但你看圣经很多的例子，耶利哥城神自己把它摧毁的，但是还要人绕城几天，过约旦河还是要祭司先扛那个约柜。神喜欢人参与，喜欢和我们同工，他不是能力上需要我们，但他喜欢我们好像孩子跟爸爸一样同工。在这方面我就好像开窍一样，从前我因为这个想不通，我是很想躺平的，因为觉得神主宰万事，我做这些干嘛呢？我能抉择多少呢？但因为从这方面有一点开窍，我才慢慢活得比较积极。到现在可能你们又觉得我过了头了，太过积极了。
觉得挺好的，因为呢，有时候确实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。
现在我接受理性上可能我想不通了，这是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怎么去调和，但我觉得圣经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了，就是与神同工，在神的权限之下，神还有给你的位置，但你要去找。
我觉得听到乐意老师分享这一段，我都跟着兴奋了起来，就是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好像在理性的这个探索当中，其实您获得了更大的自由。我觉得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是否的一个答案的问题，一个 A 或者 B 的答案的问题，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被开拓了，你对神有了更大的一份信靠，而且你自己有了更深的一种自由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比一个答案更加的宝贵，我觉得这也是你走过了这个理性思考你才得到的一份收获和礼物。
其实你理性思想开窍也会影响我们的灵命，
对，其实我觉得理性也能够触动啊我们的情感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有根有基的，但是呢在这种根基上啊我们就生发出对神的感恩，感受到他的爱，所以我觉得理性是也激发我们的感性。
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软弱时候得罪你，求你照你的历练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主耶和华，你是公义，我要一天几次赞美你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不义。求你教真理的话语从不离开我，愿你的慈悲时刻领导我。求你教真理的话语从不离开我，这是我一生喜乐。你是公义，我要一天几次赞美你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不义。
刚才我们就讲到一些属灵著作对我们的影响，那有没有一些人让你在理性思考信仰方面印象很深刻，影响很大呢？
那我来给大家贡献一个反面的例子，让大家可以有一些的思考。我有一次呢，参加一个像神学大会这样子的聚会，有很多不同教会的领袖，大家都一起来参加。那个聚会的知识啊，理性思考是非常丰富的，而且这种理性思考好像也推动了我们感兴趣，更热烈的爱神，更热烈的想要去完成使命这样子。所以整个的氛围其实我自己感觉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呢，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。就大家聚完会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就因着大会当中的一些内容，一些观点，就彼此的开始辩论，辩论到甚至有一点攻击对方的教会，攻击对方的宗派。但是那天上午大家明明才领受的信息是教会要合一，基督是同一个身体。所以那一下我有一点震惊和疑惑，因为在那么一个好像都是领袖的聚会当中，大家才领受的是合一的信息，为什么一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开始彼此攻击，自己维护自己，就没有去愿意聆听别人的心，更没有说在哪里能够流露出合一的心意。所以那一下我会想，到底这些知识，这些理性是成为了我们为自己辩护的武器，保护自己尊严的利剑呢？还是说我们成为桥梁，我们在理性当中可以彼此思考，彼此交流，甚至达到一种共融呢？这个是我当时有疑惑的，所以也想听听各位老师们的分享。
静音，你提到本来你想各方面的内容啊、信息啊都是非常好的，我觉得呢，有时候当一些很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恶者都会有攻击的。就正好在那么好的氛围、那么好的机会，大家可以多思考这个合一的时候呢，那些攻击来的时候，人一不留意啊，就变得有点软弱了。
其实我觉得啊，我们人呢就在这种不同的视角的张力下呢，想自我保护的这种心态就出来了，所以就很容易激动起来，或者很容易就是想把对方驳倒，就变成了一种争论，而不是变成了大家可以真的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神的丰富，看到神启示的这个光谱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可能人在这个方面缺乏一些谦卑吧，
我觉得好像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理性的角色，其实是人心的问题，因为我们都是软弱嘛，包括我自己。刚才师母说一个谦卑很重要，或者是不是自我中心很重要，我的理解哈，不知道对不对，可能本来是纯一个理性的交流，大家认真在思考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人说了什么话，惹动了对方，可能伤害了他的自尊啊，然后人内在那个自我保护就来。所以问题不在于理性的思考，如果当时不是讲这些问题，是另外一些事情，也可以引发这种冲突。所以要解决，我们要常常都自我醒觉我们自己的内心。但这个说是容易，做是难的，在陷入一个争论当中，很想很想就是要得胜。所以我自己觉得并不是理性思考不好，因为关键不在理性思考，在我们人的心是否敞开，是否谦卑。
群体呢，总是会比个人会复杂一些的。刚才静一提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起我成长的教会。我知道在早年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因着一些道理啊、原则，很喜欢吵架的。后来呢，大家可能吵得怕了，往后呢，就渐渐变回都不会吵架呢，哪怕有一些问题都不拿出来讲了，大家就是和和气气啊。所以有时候呢，那个群体也会好像钟摆一样，有时候会偏向一面，后来又偏向另外一面，要达到一个平衡呢，是非常的不容易的。
周老师就引发我们一个思考，就是你所成长的那个教会，那种文化或者那种氛围，对你的以理性思考信仰这一块影响有多大，或者扮演什么角色呢？
我刚才的分享呢，就是我成长的教会有时候是过分的偏重理性，后来呢就过分的偏重了大家的关系，都不讲这个道理了。我觉得一个平衡是重要的。
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，就是说其实你教会这种一时就很理性，一时感性，然后钟摆一样，也让你学到在理性和感性方面要平衡一点。
对，所以呢，现在来说，我一般会比较偏向一些比较重症平和的信仰跟神学的路线。
我所在的教会呢，它一开始成长的时候呢，是比较注重感性的。所以呢，后来就有一部分弟兄姊妹觉得太注重感性了，会不会有一点偏灵恩了？然后就有些弟兄姐妹提出了这种质疑。后来牧师也察觉到了。牧师就特别招聘了一些受过非常专业系统神学教育的传道人回来，然后呢，就好像在感性和理性上有一个平衡。后来的一段时间，理性思考包括释经就非常的扎实。后来呢，又有一段时间，牧师就感觉到我们又太理性了，以至于整个教会不活泼，就有点硬硬的这种感觉。牧师又在告诉大家，我们要时时刻刻有一个感知，现在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？现在教会需要什么？哪些需要强化？这对我个人也会有一个启发，就是，诶，我对我自己的生命好像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灵敏的感知。我现在是比较偏理性还是比较偏感性？那我现在需要调和一些什么？我觉得这是我在我自己教会当中，在我自己牧师身上学到的很好的一种察觉力。
是不是跟周老师讲的很相像啊？
也是钟摆，
然后就让你注意要平衡
啊。我自己也是觉得呢，教会中的人呢是不同的，所以有的人呢就觉得比较偏感性的状态中，他们就好像生命很活泼，然后好像关系也比较密切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呢就太偏重这种感性，大家又忽略了对圣经好好的研读啊理解，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又要往这边偏一下。我自己的教会也是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有一些老的传道人，他们其实是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，他们因为信仰受过很多的压力啊，受过很多的苦难。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他们就回来给我们很多的牧养啊分享啊， 他们的经历很感动我们，他们会讲很多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。我们被这种感动以后呢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复制他们的经历，时代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就觉得，那我们怎么样活出这样的生命呢？就觉得需要有很好的圣经的这个理解和把握。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呢，就特别注重教义啊、理性啊、解经啊、小组学习。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就是我的信仰的根基在这种好好的去研经啊，好好的去学习的时候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。所以我觉得感性和理性方面呢，真的是需要平衡。
嗯，我们人呢，毕竟都是有我们的限制的，在信仰的道路上面，我们其实不断的悔改，不断的回转。
嗯，我觉得三位的经验都带出一个总结，就是我们的理性的思考的发展还有感性的体会神，两方面都需要平衡。但是人呢，或者教会自觉或者不自觉，就会有些时候钟摆一样，就倾向某一边。到某个时间，我们作为牧者也要看到这个危险，就把它扭转过来，对吧？平衡。
嗯，乐意老师，你最喜欢吃吗？那就好像做菜的时候，有时候尝一下，哦，加点盐啊，再尝一下，哎，要加点糖，最后味道就好了。
但每一次的分量不要太多，不然挽救不了。
属灵人也可以用理性做判断，
属灵人也可以用理性解决问题，
属灵人也可以用逻辑处理事情。
判断力、思考力、逻辑思维也是神赐的礼物。
亲爱的牧者，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追求
善用理性，慎思迷辨，
全人康健。
哈哈，今天的总结玩些新的意思啊！现在呢，我把我们四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张纸条，我就把它两个一对，两个一对打开，谁配谁，谁就互相说一句激励对方的话，鼓励一下他。首先是静一和清风老师。
那我说就是静一，听得出来你呢，对于理性并不是你最爱的那杯茶，但是呢，你又非常的认真，在这一方面可以多掌握一些，这是非常好的。
我也回应一下清风老师，今天呢，您关于理性思考的分享，让我感受到平衡的魅力，在平衡当中寻得生命合一的真谛。
剩下当然是乐意和师母。
嗯，乐意，我听到你今天分享你的信仰经历，尤其是书籍对你的影响，讲到了怎么样去尊重上帝的主权，又要尽自己的努力这方面。其实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有这个思考，你的这个分享呢，我觉得会给很多人好好的去整理自己的生命，好好的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。
师母，我最深受感动是你信主那个经历，哇，我完全看到是圣灵的工作。对于你这么一个理性的人，我也在想神很恩待你，因为你这么理性，如果要你从理性入门可能比较痛苦啊，要思考很多，但是圣灵就这么把你征服了，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大能。那亲爱的牧者们，我们的空中团友，你也来分享理性思考对你个人灵命成长有什么影响呢？等着你的回应。今天真的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思考理性对我们个人成长的影响。
那么最后，我们谢谢空中的团友参加我们今天的团契，让我们彼此拥抱，活出主爱满满。我是周清风。
我是乐意。
我是小光。
我是静一。
拜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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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
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孤寂，欢笑是你疼惜，忧伤是你共情，因你是